我们今天来看民数记第十六章啊，这段经文跟我们最近的疫情啊是非常的配合。今天本来是宣教周啊，我们宣教周就暂停。那么感谢神，我们有机会来读这段的经文啊。在没讲之前，非常感谢朱一熙牧师啊，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他，那时候他还是在公司工作，他在负责 FEBC 的那个 broadcasting 哈。那么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呢，他需要找周边的传道人出来帮忙录这些节目啊。他找我，我就跟他，我就跟他说我很忙没空啊。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滕进辉牧师都来，你还不来啊？我就跑去了。哇，很不习惯，因为对着麦克风讲道啊，我大概做了一两年吧，我想这样，我不记得了哈，做了一两年。那么就是一个训练的，把神的话语，把心里的负担传递出去。我想今天的情形非常非常类似。好，我们先来看经文，民数记第十六章的四十一节啊。因为我们人不多，我们就一道来念好了。四十一节到五十节，来。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两人就俯伏在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众，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件死的以外，遭瘟疫而死的共14000。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可以算是一个神迹。主啊，到这神迹是因着中保站在生死之间。主啊，我们今天在瘟疫疫情这样发烧的情况之下，不是害怕，也不是寻找医疗资源，而是先来到人类的中保耶稣基督的跟前。因为唯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当这个血被献到天父那里的时候，主啊，乃是救赎的馨香之味。主啊，正是这里的香所要启示给我们的。除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人类别无选择。主啊，借着这次的疫情，求主你开众人的眼，开那些政治领袖的眼，让他们知道最需要的就是向神悔改。主啊，全国祷告日应该是全国性的悔改，悔改来到你的跟前，因为普世人类都跟你有约。如今我们的神想起来这件事情，或许这个瘟疫是从此而来。主啊，解铃人仍需系铃人，因此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来恳求你的怜悯，恳求你的赦免。或许你将瘟疫早早地收回去，叫普世的人类能够从这样的一个瘟疫的打击之下得到医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不长啊，那么在现在疫情的时候，大家来看这段经文呢，会有很深刻的感受。新冠病毒大概在去年开头叫武汉肺炎，在去年大概12月初的时候，我记得联合报系就有报道这件事情， 大约在十二月底一月初的时候，台湾就开始抢购口罩了，因为台湾被2003年的 SARS 攻击得很惨哈、啊，大家心有余悸啊。那么第一波我们知道是攻击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的动作慢了，大概可以说将近一个月哈、啊。特别是湖北省，我妈妈湖北人啊，那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哈、啊。我们教会有湖北人，有不少的武汉人。那第二波呢，就攻击欧洲啊，第三波今天攻击我们的美国了哈、啊。我们知道前几天我们的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啊，你看一些新闻啊。那么，但是每一个国家翻开我们的历史，我们都可以读到过去的瘟疫肆虐每个民族的历史。欧洲最有名的是 Black Death 啊，黑死病啊，对不对？而且这些疾病有的是跟细菌有关，有的是跟大部分是跟病毒有关，跟病毒有关的病是很麻烦的哈。我小时候在台湾长大，那时候台湾我们知道我们最害怕的是霍乱啊。那小儿麻痹症，每个班上，特别我在乡下长大，每个班上都有一个到两个小儿麻痹症者。那么还有日本脑炎呢，我大概八岁的时候被日本脑炎攻击过，几乎要死。在医院，那是在罗东圣母医院，那个医生真的是很好。我已经在开始抽筋了。他告诉我父亲说，如果再不用抗生素的话，那时候抗生素只有一种，就是盘尼西林啊。你再不用，我对盘尼西林试验的时候，我强烈的过敏，医生不敢用。我爸爸就告我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爸爸做了一个最好的决定：你给我用，用了如果盘尼西林过敏发生意外，我负责。我不要一个残废的小孩，因为抽过筋救回来的脑子就坏了。我要一个健康的小孩，我一用了盘尼西林就整个救过来了，就差点丧命。说这些我这次才知道，原来日本脑炎也是一种 virus 啊，这个是霍乱，你会发觉都长得差不多哈、啊，这个 virus 长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啊，都是样子都是这个样子哈、啊，怪里怪气的哈、啊。好，那么瘟疫这个字在这段经文一共出现五次，短短这经文出现了五次，那么它是由两个原文构成，Negev 跟 Mekfa。其实你去看仔细看它的原文的构造哈，都是从这个动词 nagaf strike 打击。换句话说，瘟疫就是神打击人一个工具。 OK， 那么第一个字在全圣经出现只有七次，第二字出现大约有二十来次，那么旧约瘟疫还有第三个字出现次数，不过怎么样它都是同义词哈。那特别是这两个字从 Nagaf 出来，那么让我们知道瘟疫是什么。瘟疫是乃是耶和华的刀。大卫晚年的时候曾经犯罪，你们还记得吗？神给他选，后来说神按替我选，神替他选择三天的瘟疫。这个瘟疫呢，在进行的时候呢，就是天使在天上来施行瘟疫，那么这个瘟疫被称为耶和华的刀，它是那个刀。所以换句话说，瘟疫它不仅是个单纯的医学问题，它还牵涉到神学问题。哦，这幅画很好哈，刚刚给你们看的这幅画，好，这幅画就是一个天使拿的刀啊，拿的刀，这是个近代画哈，能够表达瘟疫就是耶和华用刀在对付那些背叛他的人类。如果罪恶不能够解除的话，我们不悔改，不顺服神的诫命，不好好的敬畏神，如果中国大陆政府再不把监狱里面那些基督教领袖没有犯罪而关起来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波再发生，因为这牵涉到神非常不高兴。美国一样啊，欧洲一样啊，这些国家特别是基督国家背离神的话那么久那么远，今天神稍微发点脾气难道不行吗？那我们今天用医疗问题来解决吗？到目前我们知道这个 virus 还没有解药， 医疗界是说，你去发展疫情、发展疫苗、发展解药，等你做出来的时候，这个医疗已经过了。为什么？人体的里面抗体都出来了。OK， 所以它这瘟疫啊、这些同义词，它跟神的打击有关。这幅图也是个这幅图啊，是讲到腓尼哈。腓尼哈在另外一个瘟疫发作，民数记二十章发作的时候，腓尼哈把新利给刺杀以后，瘟疫就立刻止息了。所以瘟疫跟罪很有关系。政府的领袖他不知道，他刻意的不知道。第十灾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用灾殃，我告诉你，那个字眼就是 Nagaf 这个同一个字，就是瘟疫。我们的旧约圣经和合本，英文是用 plague， 但是和合本是用灾殃。所以神灭埃及人长者的第十灾就是瘟疫。那么如果你再去读第九章的时候，这第九章讲到畜疫之灾。那么畜疫之灾呢也是瘟疫，不，那个瘟疫是 cattle， 是牲畜的，人不会受的影响。但在畜疫之灾完了以后，摩西就警告法老，神要用瘟疫来对付你，当瘟疫死出来的时候，你们就会被消灭。所以大概在第七灾的时候就已经先前告诉第十灾要死什么样的灾祸。到了第十灾出来的时候，他只说耶和华巡行击杀埃及人，他没有提到瘟疫。耶和华Passover 在月节之夜，耶和华巡行在那个地方，他用什么东西来巡行呢？用瘟疫。以西结书十四章第十九节讲得很好，他说，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就是带着血的愤怒呢，倾倒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因此第十灾啊，可以算是圣经第一次神用一个非常厉害瘟疫，这个瘟疫是没有潜伏期的，当瘟疫下来的时候，像伊波拉一样，听说很快的整个人就出血而死，快速的发作的一个瘟疫啊。这个然后这个字眼呢很有趣，在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二节又出现了，但以色列众人呢、都要献上赎价银。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经文我只有在教会建堂的时候我会讲这个经文。教会的建堂呢，因为以色列建会建圣所哈、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出半舍客，你再有钱，你是 Bill Gates， 你也只能出半舍客了，你再穷也要出半舍客了。不，这个半舍客了叫做赎价银。所以整个旧约圣所的 silver 的银就是用赎价银建立起来的。他说否则怎样？否则会有瘟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月节走过去的时候，当这个家有羔羊的宝血涂在上面的话，耶和华就过去了。所以这个赎价银是耶稣基督替你付的，你的命是耶稣的死替你捡回来的。所以耶稣基督的神的圣所要建立的时候，所有躲过这个耶和华巡行的人，你就交半舍客勒的赎价银，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蒙赎的人呢、特别在教会建堂的时候都要出，都不可以少。蒙赎的人不出的话，圣经上怎么说？要会有瘟疫把你击杀掉啊！这不是我说的话，是神说的话。好，这让我们看到神对这个瘟疫的看法。民数记十四章那边又提到瘟疫。我们知道，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美地，这两个说我们不要害怕，耶和华必能率领我们进迦南。另外十个探子就报恶信，因为报恶信的结果呢？把整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彻夜哀哭啊，这是民数记十四章发生的悲剧啊，是不是？那以色列人他们拒绝进迦南啊，说神说你们十次试探我，我给你们的审判呢，就是你们通通倒闭在旷野，除了那两个有信心的，对不对？那么那十个探子，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十个探子神怎么处理呢？神当时就处理，就是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的跟前。 而且这个瘟疫我相信是没有潜伏期的，很快的。所以人类厄运有四期，这幅图我用了好几次，启示录第六章的一幅图啊，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大约就是人类的四期，神对付人类的四个厄运：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啊，瘟疫是其中之一。圣经上出现瘟疫的经文不少啊，但是最著名的两段经文都在民数记里面，民数记十六章跟民数记二十五章，摩西处理这两个危机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待会儿我们来看这两个模式凑成一个完整的图画。一个是斯廷事件，斯廷事件，那么祭司菲尼哈一刀一剑带着枪一剑把辛利刺死，瘟疫立刻解除了，死掉24000人。虽然啊，那么在这个前面的可拉的悲剧里面呢，虽然可拉等三家活活的吞入到阴间啊，但是可拉的后裔，可拉小孩没有跟爸爸站在一边呢、啊，他们不随从他们的父亲啊，这是诗篇里面出现的非常优美的可拉后裔的诗啊，所以可拉后裔的诗啊，我个人非常喜欢，我认为写的比大卫要好。为什么？他们是一个悲剧家族产生出来的一个族类哈、啊。OK， 有12篇，这是可拉等他们那个大贪亚比兰的活活吞人间呢，另外的这个250人被火烧死。我们先看到可拉后裔的危机事件，就是民数记十六章啊。那么从第一节到第四十节是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因为我们知道41节以后的瘟疫呢，是跟可拉的危机悖逆是有关系的。那么可拉他是哥辖人，他利未族的哥辖人，利未族都是来服侍圣所圣殿的，对不对？那么哥辖族是可拉族的长子，所以哥辖族他是掌管的什么？他是掌管圣所跟至圣所的一些家具，比如说扛台啊等等，都是由他们来做的。但是他们不能摸，因此呢，当云柱火柱动了的时候呢，大祭司要先进去用蓝色的布把圣器包裹起来，他们才能去扛台。换句话说，他们在全以色列中，他们正在全利未记中，他们的位阶仅仅低于祭司家族，他们不可以摸圣物，触碰圣物那是祭司的专利，他们也不可以进入到圣所里面。进入到圣所和是祭司的事，进入到至圣所是大祭司一年一次的。这幅画也很有名，这是一幅很大的画，待会儿给大家看哈、啊、的一个角落。这些都是大贪亚比兰、可拉他们在跟这个摩西吵架、啊、可拉后裔事件啊，这是全幅画。这幅画在 Sistine Chapel 哈、啊，你到梵蒂冈去旅游可以看得到。Botticelli 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家，这幅大画呢是讲的可拉、大丹、亚比兰，一共有三幅景哈。这个是吵架，然后后来摩西、亚伦斥责他们，然后第三个他们被吞下去以后，然后这个就是你看到没有，他拿了这个香炉在为他们赎罪哈，有没有赎罪？但是我再找，当然再找一些其他话给你们看哈。好，那么可拉就联合了大丹亚比兰，大丹亚比兰是流变支派的，流变支派始终是心理不服，他们是长子，但是他们被废了，长子的名分被拿走了，所以呢可拉就怂恿他们，还有联络以色列12支派的250个领袖挑战，为什么摩西亚伦我们以色列的领导权在你们两个人手上呢，我们个个都是圣洁，为什么你们两个人这样专权呢？到最后我们知道神啊就挑战他们，神就把地裂开了，让这三家人活活的被吞下阴间。那250人呢，神的处理呢是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这250人烧灭。这是从利未记16章1节到34节，
本来神是要把所有的会众都要处理掉，可是神还是心存仁慈啊，为了提醒那些被怂恿的悖逆者，神就命令摩西把那250人所做的那个香炉打成铜片，用以包坛呐、啊。这个坛我认为是铜祭坛，因为给以色列人每次来到圣殿啊献祭的时候，看到铜祭坛上所包上去的铁，做一个纪念，做一个警告啊，做一个警告，不要过分哈。所以，但是呢，到此为止，照理讲这些会众都应该受到足够的警告了吧？可拉等三家有一个神迹发生，把他们吞到阴间，250人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加上铜片包在铜坛上，足够警告了吧？但是这些人呐、啊，在第二天早晨呐、啊，他们就跑到会幕来，然后指控说摩西亚伦是昨天死掉之人的凶手。这些人是你们两个人，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他们应该痛切悔改，并没有，而且变本加厉。可拉等人指控他们擅自专权，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啊！这是可拉讲的。但这些人更过分，他们说你们不只是擅自专权超过耶和华会众，而且你们是杀人犯，你们犯了十诫的第七诫啊！可是到了43节 Hinei 我们这个中文圣经翻得好，不料原文的意思就是看呐、啊，不料有云彩遮盖了，就是耶和华的荣光介入、啊、interrupt 神介入，神亲自介入了。那么这件事情在14章的时候曾经发生过，那是在旷野就是十个探子回来，两个人说我们可以进去，另外十个说我们不能进去的时候，所有以色列会众要干什么事？他们要拿石头准备把那个加勒约书亚用石头打死，因为你们要害我们进迦南。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神的荣耀显现了，保护了这两个人，对不对？那么现在神的荣耀也显现了，而且神对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要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所以摩西呢，他知道事态严重哈，所以他就吩咐亚伦火速了把香炉提起来到百姓中间为他们赎罪。为什么十万火急要亚伦去做呢？摩西还给他一个原因，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面前出来了，得45节，瘟疫已经发作了。事实上我不认为摩西看到有人被瘟疫感染，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灵里面的感受，愤怒从耶和华那边出来了。那当时他们两人是夫妇，你趴在地上你根本看不到啊，他的灵里面有一个非常灵敏的感觉，面命的天使已经出动了。瘟疫从神而来哈、啊，所以在第45节，我们方才读过的经文呢、啊，45节，他说，愤怒和瘟疫这两个字是应该是46节哈、啊，愤怒从耶和华出来，瘟疫已经发作，这两个句子有点相对的哈、啊，所以愤怒对瘟疫。那愤怒是从耶和华来，那么瘟疫是不是也从耶和华来的呢？我们要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哈、啊，我们很害怕说是，难道耶和华会创造出病毒或细菌来伤害人类呢？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就是这样。就从大卫甘罪所导致的瘟疫来看，那个瘟疫被称为耶和华的刀，耶和华要打击大卫，因为大卫不顺服神，不敬畏神，要打击大卫，耶和华就用差遣使者用刀用瘟疫去对付大卫和他的百姓。那么当大卫他悔改的时候，耶和华的怜悯发动的时候，他把这个瘟疫收回来的时候，收回就收回来了，可收可放啊，可放可收。换句话说，解铃人真的还需系铃人啊， 啊，这是大卫看到耶和华的刀在耶路撒冷的上空。那么我们看到旧约一些经文呢，以赛亚书45章，神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是平安又是灾祸， Ra 这个是原文，造作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耶利米哀歌，造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耶利米书18章说，我耶和华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的刑罚你们。摩西阿摩斯说，灾祸若临到一生，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所以这些经文通通摆在一起哈，让我们看到，我们可能开头不会觉得瘟疫是神所创造的，是神所差来的，是，这是旧约让我们看到的。约伯很清楚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在极大痛苦中的时候，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他对他太太说，哎，难道我们从耶和华手里受福，不也受祸吗？说经文清楚地指出，一切事态都在耶和华手中，他有绝对的主权管制一切。以赛亚将关岸平安灾祸摆在一起，45章第7节哈。那么他这边所说的灾祸不是罪恶，因为那个是原文用是 Ra， 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字在旧约出现大部分是翻译成为罪恶，少地方翻译成为灾祸，和本和英文本都翻译成为灾祸，这是对的哈。因为呢，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不被罪恶试探，神也不用罪恶试探人，神绝对不是罪恶的始作俑者。那么在以赛亚书45章这里讲的光平安，暗就是指的灾祸，这个灾祸不是罪恶，神不是罪恶的始作俑者。所以这是一个 commentator 讲，他说因为这些灾祸是神用来惩罚人的，在人的感觉呢它是邪恶的，所以你可以用一个叫做惩罚性的邪恶， evil of a judgment。 但是呢这个但是我们的神呢，他没有 evil of guilt， 他没有施行这个灾祸所带来的罪责，罪责是犯罪之人来承受的。OK， 这有点神学的哈。那么，这是 Durer 所画的人类的四骑士哈，也是刚刚跟奈夫很类似，但是用木刻的哈，德国的 Durer， 和尔本翻译成为灾祸，是非常的达意啊。加尔文给这个灾祸的诠释是指的痛苦、战争和其他的否逆的事情啊 ，adversaries。OK， 好，那么所以这次我们突发的新冠病毒在短短数个月席卷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躲得掉，所以这个病毒呢是神所创造的，当然神也可以瞬间，神不但可以把它摧毁，神可以瞬间把它摧毁，如果神愿意那样做的话。所以站在这个病毒后面的乃是他的造物者，我们说他是个病毒 virus 是觉得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看他，然而神创造他，神有他的用意，神用这个病毒来管教人类，管教那些不顺服他的那些国家等等群体等等。所以我们看到悔改是缩短疫情、缩短瘟疫肆虐最大的秘诀。当大卫悔改的时候，天使看见了，他用个刀准备收刀入鞘。好，我们看到摩西的危机处理模式，情况太急了。说摩西的第一个试炼呢，当百姓说你们是杀人凶手的时候，摩西他丝毫没有必要跟你辩论，因为他知道他该什么，他第一个保护他们，这个摩西真伟大。那么是不是赶快跪下来为他们代求呢？他们匍匐在地啊，对不对？不错，16章22节，当可拉后裔兴起的时候，他有为他们求，他说：“神呐、万人之灵的神呐、万人之灵的神呐、你看他多会用啊，一人对万人，这一人犯罪，你把他对付掉就算了，你请你赦免了万人吧。”难道你要向全会众来发怒吗？因为神都要说你赶快离开，我要把他们都给摧毁掉。摩西急了，这是情辞迫切的代求。 在金牛犊事件的时候，你去读出埃及记三十二、三三、三四，摩西五次的为神的百姓代求，五次。我那段我讲过五篇道，五次的代求，摩西真是个伟大的代求者，他真会为神的百姓祷告，直到神啊不但赦免，而且回到百姓中，不但回到百姓中，而且继续的如常的率领他们向迦南地前进。可是这一次这个招数不灵了，我如果用招数这个字眼哈，从这一次摩西知道不灵了，因为他二十二节祷告用过一次，神还是要把这个会众给出，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次呢，我觉得主要关键在这个民数记十四章这里，因为民数记十四章这群会众呢，他们已经被神宣判 out， 神说你们要倒闭在旷野，只是迟早的问题，你们不可能进迦南。因此我们看到当四十年结束以后，当这个会众越过一个基列西一个西的时候呢，所有那个时代就通通都死掉了。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民数记的后半段，来到约旦河边准备进迦南的这群是新生代，是新生代。对于这个老生代，他们曾经十次试探耶和华，耶和华现在是 fed up， 够了，够了。因此我们看到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讲到神的恩慈和严厉，神有两面，神对于他的选民他有恩慈，但是对于那些跌倒的人，那些刚硬不肯悔改的人，神是很严厉的。现在我们看到民数记第十六章的下半段，神那个严厉的这面已经显出来了，这一面被神宣判要倒闭在旷野的人，他们继续的背叛的时候，神的严厉要出现的。神在第一回审判元凶可拉，用地裂开，然后用火烧掉二百五十人，其实神对会众已经够恩慈了，神已经警告他们，本来神是要把你们全部都给抹掉。摩西祷告，万人之灵的神啊，你难道要毁灭他们吗？神就用铜片来警告他们，然而他们继续不断的悖逆的情况之下，因此呢，当摩西匍匐在地的时候，我认为摩西根本没有看到有什么人得瘟疫。摩西说不好，不妙，因为愤怒从耶和华那边已经出来了，瘟疫已经发作了。所以摩西的嗅觉是极其的灵敏啊，他知道神要出手了，神出手的结果就是转眼之间会众就要被灭绝，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还有一个 mode， 这个 mode 就是把罪恶的源头对付掉。或许摩西会想到日后在二十五章的十亭危机的处理的模式。那一次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准备进约旦河，那巴兰曾经受过去咒诅，没想到咒诅神的灵把他的咒诅变成祝福，所以巴兰呢已经收了别人钱，拿人钱要办事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他出烂招，他就告诉巴勒他们，你们用这个敬拜巴利鲁尔神庙里面的妓女去诱惑这些以色列的男士，就是军人让他们用行淫的方式去拜巴利，把他们陷到那个可憎的罪里面，这样的话呢，那么你们就安了，因为他们就成为耶和华的敌人，他们就没有办法进迦南的。OK， 这是巴兰用的计谋，所以当时耶和华的怒气的确是向以色列人发作，发作就是瘟疫流行，瘟疫流行。因为这个百姓是新生代，面对这个失听危机啊，摩西知道清除犯罪源头，要这个法门来平息神的愤怒。神用瘟疫在击打他的百姓，因为有罪恶，要除掉瘟疫的办法就是对付罪。当时第四节神怎么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气可以转消，因为你们所有的族长 你不一定犯罪，但你有责任。你族里面有人干坏事，你就给我挂上去。摩西得到这个指令，他怎么去执行？他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如果联合的，你们个人把他杀了。”所以摩西这个人是有创意的。耶和华说：“把族长杀了。”他没有这个照本宣科啊，他不是把族长杀了，他叫各族，你们把你们中间犯罪的人给我宰掉了。那所以当时的百姓一一的被瘟疫击打，就是那些犯罪的人。越早的除去罪，因为瘟疫是不长眼睛的，他是会被感染的。不犯罪的人被感染也要死的，是不是？犯罪的人不一定马上死，但是染上瘟疫的立刻死去。腓尼哈当时看到一个现行犯，啊，那么西缅支派的，他带着妓女呢，去巴利洛尔的亭子里，我们中文翻译叫亭子，就是神庙，啊，去行淫。腓尼哈就拿着枪跟到这个亭子里面，跟到这神庙里面。当他们在现行犯的时候，你看他有妓女在抢他的枪，这是一个妓女，这是一个新吏，啊，一枪把他们刺死。瘟疫历史止息了，因为神公义的愤怒得到满足。可是瘟疫而死的人有24000人，这是一个方式。还有，但是当摩西在地上俯伏的时候，瘟疫已经发动，神的愤怒已经出来的时候，摩西他这个时候十万火急，他对亚伦怎么说啊？他告诉亚伦，因为他大祭司，把拿起你的香炉，46节，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加上香，快快的到百姓中间为他们赎罪。弟兄姐妹，这是第三个对付瘟疫的模式，第三个模式，要有个中保出来赎罪。可拉的危机病入膏肓了，事态极其严重。摩西代求过，也驱除过罪的源头啊，为时已晚。现在罪恶像水银泻地啊，他必须做全面性的拯救。因此摩西呢就非常警觉地对亚伦说了第46节的这句话。这个方式是神百姓的最后的最终极的唯一的拯救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中保划定生死，摩西走入会众中间，周边很多人，他从地上爬起来，对不对？跑去拿他的香炉，他发觉周边很多人倒下去死掉了。可是有一件奇妙事发生，就是他拿着点了火上了香的香炉，他走到群众中间的时候，死亡怎么样就停止了。他似乎在死亡跟生命之间划定了一条线，死生划定了一条线。也就是说神的愤怒啊，因着这个香炉就停在那里，神的烈怒平息了。我们稍微仔细来看这件事情，月节之夜其实是瘟疫，对不对？这瘟疫是耶和华在这里巡行的时候，当耶和华的刀来到这一家，他有门楣上有羔羊，有没有瑕疵羔羊的血涂在那里的时候，于是耶和华就逾越过去了。事实上不是逾越过去了，乃是羔羊的血把死亡挡在这个家的外面。十架站在生死之间，伸出拯救两倍，因我安然进入天门，胜过死亡权势。 Elizabeth Cliffen 保驾轻盈第三节的这两句写得真是很好。十架站在生死之间，伸出拯救两倍，他划定生死啊。那么主耶稣微行的时候曾经有过三次复活人的神迹。第一起呢，就是拿因城的寡妇。耶稣路过拿因城，刚好城里面有一个葬礼队伍走出来，这个寡妇她不只是死的儿子，她死的是独生子啊，寡妇独生子啊，寡妇死了独生子，那是多么的悲哀，所有的盼望灭绝了。三战的队伍正在行进的时候，耶稣介入，耶稣按着干，这幅画稍微好点，按住了干，就对他妈妈说不要哭，然后对着那个死掉的人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于是这少年人就起来了，坐直而且说话。耶稣把这少年就交给他的妈妈。 我想这个神迹是第一起复活神迹，在以色列历史上几乎是没有过的，是不是？耶稣不是按住棺材的盖，而是当死亡在前进的时候，耶稣把它按住了。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不但把死亡给挡住，而且把死人给复活过来。所以这是我们基督教最狂傲的一句话：死亡你别狂傲，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加略山的铜蛇也帮助我们看到十字架道理有两幅画面，都在民数记，一幅是这个铜蛇所预表的加略山，另外一幅就是第十六章所预表的香气、香炉、赎罪，它是讲到当圣灵把基督在地上的救赎的香气送到天上施恩座那里，神闻到这个香气呢，神就赦免了，神就和好，神就平息了。所以这两个故事要合起来哈，合起来。那么同时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赎罪，而大赎罪日的献祭就象征耶稣如何在父的宝座那里平息了父对罪人的愤怒，两个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救赎故事。所施恩座前的香气啊，神为了叫他的百姓明白救赎奥秘，用一年一度的大赎罪日来告诉神百姓救赎是怎么样运作的。大祭司单独的进入至圣所去献祭血洒在施恩座上来说明这个真理。现在亚伦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利未记第十六章所做的事情一样的，因为大祭司才可以做嘛。利未记十六章哈，我们看到当大祭司进去的时候，注意到他说香的烟云要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什么？为什么？这个香是代表耶稣基督救赎的香气啊，耶稣救赎成功，他有一个救赎的香气啊。当神他不但看到罪得赦免，而看到救赎的香气，神儿子那种死而复活美丽的时候，神的愤怒就平息了，神可以跟人和好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赎罪日大祭司要做的这个画面呢，解释了民数记第十六章四十八节的这个奥秘。为什么拿了香就为百姓赎罪？我们到现在，我们的 Trump 总统还没有发现这个，那习近平就更不要说了，对不对？他大概没有读过圣经哈。但是我们教会要告诉普世，特效药在这里。基利亚的听说搞了一个药出来哈，听说现在正在研发等等。但是最好的特效药啊，就是香炉，就是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我们在各处传扬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翻译啊，说我们认识耶稣而有香气，就说所谓，但是这个好像把认识拦到我们身上哈，应该这样说，神死而复活的那个香气的这个知识，我们是这个知识的传播者。当然我们要传播，我们要先知道啊。我觉得保罗意思是重在把这个知识传播出去，而不是说因为我们认识了所以怎么样这个是很细腻的希腊文的讲究。好，我们来看哈，这个预表是讲到希伯来说，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神都能进拯救到，因为他是中保，他长远活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为我们祷告。所以亚伦就告诉问一下受威胁人要逃避神的愤怒，只有一个办法，就靠着中保十字架，他把十字架的宝血带到天上，带到施恩宝座那里，洒在父的跟前。这幅名画在比利时啊 ，Ghent， 哇，这是这幅画是几乎绝无仅有，非常很大的一幅画，名画。天上所发生，他这个话告诉我们说，这个话。如今是羔羊把十字架的东西带到天上去了，他得画一个属天境界。 OK， 好，那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Atonement 的救赎。 Atonement 这个字是King James 翻译圣经的时候创造出来的，救赎这个字眼呢，其实包括四件事情。这个字在四十七节为百姓赎罪 Kafar， 这个字它原来意思是遮盖、涂抹、遮盖， 有很多意思，有平息，有和好。哎呀，那么通门呢，就包括四件事情。第一个呢是 substitution， 耶稣在十字架替代我们死。第二个呢是 propitiation， 耶稣来到父的宝座那里，把神的怒气挽回了。第三个是 reconciliation， 也是耶稣在天父那里使天父跟我们和好，使天父跟我们和好，搞定了。第四个 redemption， 然后蒙恩的人 redemption 是就释放，就是释放啊。所以中国大陆很喜欢用词叫解放，大陆每个地方都有一条街叫做解放路、解放街。那解放这个字，在中国最早用的是孙文。中文在讲三民主义的时候，他用解放这个字，我不知道国民党的人不用，后来被共产党拿去用了哈。这个解放这个事，其实就是它是一种政治上的 redemption， 让那些受苦的百姓从资产主义从那些反正压榨他的人下释放出来。那么属灵上来说，我们的救赎最终的目的是为什么？最终目的是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得到释放。 OK， 好。那么中间这两项呢，是发生在天上，发生在父那里，这个发生在十字架，在走到天上再走到地上我们的身上，是我们得到释放了。 OK， 好，这个四个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救赎。那么亚伦现在所做的赎罪祭的属灵实际是中间这两项，你看这个和好，对不对？浪子回头，他爸爸就赦免他，是一幅天上的图画。香这个意思非常的丰富，它象征圣灵的工作哈，把基督完成救赎带到父那里，为选民代求，圣灵保惠师呢在我们心中为我们代求，用说不出来话叹息为我们祷告。那么同时呢，基督中保就在神宝座的右边来替我们求。香的实质乃是基督的血所发出来的救赎香气，当天父一闻到就不再怀怨了。好，这是挪亚出方舟以后的第一次献祭。那么创世纪第八章说，天父神啊，耶和华闻到这个香气呢，他就不再怀怨，不再怀怒了。这是这里。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疫情肆虐的岁月呢，我们的职责是做君尊的祭司，为社区代求，就像亚伦一样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教会可以不聚会啊，不是可以不到教堂来聚会，但是不能不聚会，不能不祷告。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比从前要更多的参加祷告会，所以我们应该用 Zoom， 用各个团体用 Zoom 的方式来迫切的祷告，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祷告了。所以教会不要 panic， 教会国家领袖不要给国家带来那个恐慌啊，不要采取雷霆的动作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给大家带来恐慌。我们很需要 FDR 复活。FDR 在1942年讲过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们所要击败的乃是惧怕本身。当我们把惧怕击败以后，我们就无所惧怕了。”今天这个恐慌是非常要不得的，特别是那些老人。我太太今天早上跟我说，英国说老人不救了，意大利也是老人不救了，这个是岂有此理啊！难道神不爱这些人吗？对不对？教会起来，站在活人死人之间，瘟疫就止住了。为什么？因为基督救赎的香气被父神闻到。我们现在想办法让我们的神闻到救赎的香气，传扬福音就是一个办法。好叫神的愤怒平息，世人可以与神和好，得到心灵的释放和身体的医治。我们站在生死之间。最后我来提一下这个30年战争1618到1648，这是对神圣罗马帝国是毁灭性的打击。德国经过30年战争几乎死掉一半的人。30年战争是从波西米亚开始的，从捷克斯拉夫开始的。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波西米亚民族跟查理五世闹翻了。没想到最后呢，受伤最重的不在波西米亚，是在德意志这块土地上。那么在30年战争的期间呢，1348年左右黑死病也开始， 这是一六哈，黑死病在1630年代的时候也开始肆虐哈，阿尔卑斯山区的小村呐、，Oberammergau 啊，这个小村，到了他们要躲，但是到了1632年圣诞节期间的时候也躲不过了，啊，躲，开始进来了。到了第二年夏天，33年的夏天呢，村子里有1/10的居民死掉。死亡印笼罩着这个小村，这是1680年画的一个Oberammergau， 这后面是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图片哈、啊。每天都有人从小村里面抬出去哈、啊。那神父很好，神父就带领村民说：“我们都来到天父面前来认罪悔改。”就像我们今天这篇道所说的，他们知道瘟疫的源头是神，送下来来打击对他悖逆的百姓的，然后认罪悔改，而且许愿呢、啊，每10年献上耶稣受难剧，我们要来传扬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OK，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许愿，一个尾声啊。从1634年，当他们这样祷告完以后，神垂听了，疫情平息下来，小镇就得救了。1634年的春天呢，小镇有60人开始演了第一次的受难剧。到了1680年以后，他们把这时间不，因为本来是，3、4、4、4、5、4这样，那么不方便，他们改成用零啊。1680年起开始80、90这样算起啊，386年来只有2次不得已暂停，但是又加演了2次，好像是1834年跟1930年都是那个百年庆的时候，他们有加演啊，有加演。现在呢，小镇目前是有5000居民啊，他们每10年，今年从5月到10月预定啊，要公演。我前天上网看了一下，现在已经宣布了，若是万一疫情的缘故不能公演的话，那个票可以全数退哈、啊。你知道一张票多少钱？你们知道吗？一张票多少钱？你们上的旅行社去看 Oberammergau Travel， 你知道多少钱？可以贵到8000块。但你上 Oberammergau 他们的 office 去看一张票，你知道多少钱？你猜，你们猜猜多少钱？40块到200块欧元。那些 travel agency 啊，真是搞花样，真是搞花样。不贵，真的是不贵。从前听到 Oberammergau， 哎呦太贵了，我不会去。No， 他这个戏从下午大概2点半3点演到晚上9点或10点，看季节哈，这样中间有晚餐休息啊，要值得考虑去哈。很精彩啊，是很精彩。那现在差不多每一年有他一共每一次公演的时候大概100零几场。每一场你看有多少人，你就算有会50万人共享见证啊，掉了一个字哈呀，对不起哈，见证耶稣基督的受难所带给人类无比的医治，因为他们感同身受，他们就是因为祷告神把疫情给带走了，医治以及呢救赎人类的能力啊。好，那么我不是替他们宣扬，你们去看那个戏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小镇，他们是如何在瘟疫当头的时候向神祷告、向神许愿，而且立志要传扬耶稣十字架的福音。那么我们看到神不止拯救他们脱离黑死病的威胁，而且带领他们走上一条特别的道路。将近400年来，这个小镇的人一代又一代的，而且演员是必须是小镇公民，必须是住在如果不是在小镇出生的话，你必须在这里住了10年你才能演。你小镇出生的，你出去工作你可以回来演啊，这样啊，很多很有趣的规矩哈。所以呢这个小镇人像亚伦一样哈，向世人指出一个唯一的一条路。好，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我昨天晚上特别准备了两页的题目给我们听完信息去做题目哈，你们去做，有4个题目，如果你答不出来就代表你这篇道还没有好好听，要重新听一遍。 OK， 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我们深信是你呼召我们都起来做亚伦。我们不只坐在这里等亚伦带着香炉帮助我们脱罪，主啊，而是我们既脱罪之后，我们要像亚伦一样都起来做君尊的祭司，提着香炉到处宣扬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这香气或叫人活，或叫人死。主啊，这件事情真是我们不能承担的，但是唯独神的话、福音以及圣灵的工作可以拯救人，而我们的责任就是提着香炉出去传扬救赎的福音。求主你恩待我们的教会，也恩待我们的国家，恩待我们的社区。主啊，也求主你纪念意大利，纪念西班牙，纪念伊朗，特别是纪念那些非基督教的地区。主啊，也让他们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我们也求主你怜悯英国，虽然我自己很不喜欢英国，主啊，但在这个非常为难的状况之下，英国的老人听到政府不管他们，他们心中作何感想呢？意大利的老人听到政府不管了，主啊，让我们都来到耶和华的跟前，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诸位，我们一同站立来唱回应诗歌啊。第三节哈，十架荫下有安息，当腰子另一边，地狱之门圣光可不从无满足之日，十架站在生死之间，伸出拯救两边，引我安然进入天门，胜过是万全事。十架我以你为荫，披着我永远住处，我不要求。外不论利益或是损失，君臣无忧。罪恶是我羞耻，十架是我荣耀。我们仍旧站立来唱那个三一颂啊，来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源，天下神灵都当颂扬，天上万军也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阿们。但愿天父超越的慈爱，耶稣基督无比的恩惠，圣灵无往不透的工作，常与教会，常与世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
都是认识多年的老弟兄老朋友，欢迎你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在神的家一起聚会。但是呢，要特别欢迎今天第一次透过 YouTube 参加北堂聚会的朋友们或组内的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个人呢 看不到你们，相信呢神都纪念，神都在观察。希望这个疫情过去之后的话呢，你们能够来到北堂跟我们一起来参加主日崇拜。今天报告的事情稍微多一点，总共有五件事情，请大家呢稍微慢慢留意的听。第一件事情就是上个礼拜长执会全数通过邀请张小聪弟兄成为我们北堂的长老。那因为下个礼拜天3月22号是黄子佳牧师回到我们当中讲道，我们也就想用那一天当主日崇拜之后上午的11点呢，在那天有一个长老案例的一个过程，然后让那个张小聪弟兄正式成为北堂的长老。那原来现在在任的许世新长老呢，因为神对他下一阶段的服事有不一样的带领，他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台湾乡府的那个施工上面有一些帮助，所以呢他会在同一天，也就是3月22号呢，就是暂时退下长老的服事。但是好消息是呢，他跟立婉呢还是定居在亚特兰大，不会搬回台湾，我们还是主内的一家人，每个礼拜天原则上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第二件事情就是因为配合整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宣布呢，我们教会在聚会和其他的安排上面呢做了一点点的改变，也就是每一个礼拜天早上9:45中文崇拜是在线上直播，也是在同样的时间9:45呢在楼上的图书馆是英文崇拜的线上的直播。除了这两个中英文崇拜之外，所有教会的聚会祷告会全部都停止，所以教会在周间不开，然后呢周间的办公室呢也关闭，所有的教牧同工还有就是行政同工也就是在家按着需要呢在家里面工作。也感谢神呢，在这个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早就已经预备好了非常好的执事团队，我用这个执事团队，所以在从礼拜三到现在他们做了非常快速的应变，以至于今天我们的崇拜还有其他的事情上面呢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所以呢我要特别提出几个执事们呢，要我个人我相信教会的牧长也是非常的要感谢他们。第一位就是 IT 的吴凯弟兄，第二位是中文崇拜的王李安姐妹，第三位是英文崇拜的张林玉姐妹，第四位是中文成人教育的赵勇弟兄，第五位是团契的傅家爽弟兄，第六位是财务的苏月霞姐妹。没有他们在幕后的花了许多的心思的话呢，我们今天整个崇拜呢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如果你消毒好，对不起我漏掉了环文知识，当然也包括了那个David 齐凤，对他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呢消毒我们教会的楼梯的那个把手啊，今天大堂在座的前三排的把手呢全部都是我们认为消毒过的，所以可以放心的坐在那边。所以要非常谢谢这些同工们在幕后所花的时间，神已经预备他们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教会的帮助，谢谢他们。那第三件事情，因为弟兄姐妹短时间内不能够来到教会，如果您要奉献的话呢，可能比较熟悉的用支票的奉献方式呢就比较受到影响，所以现在有两种方式您可以考虑。第一种方式就是直接透过您所用的银行，用 Bill Pay 的方式呢从你的银行直接奉献到教会的银行。另外一个方式呢，如果你可以的话呢，到教会的网页，透过我们有一个特约的一个中间的帮忙者呢，能够联系教会，直接到银行呢，按照您的时间，按照你所愿意奉献的钱数呢，奉献给教会。那教会的财务同工觉得，第二种透过教会的网页来奉献的话呢，对他们在作业上面的话呢比较有帮助，所以弟兄姐妹按照您心里面的觉得合适的方式呢，来把你在神家中的奉献呢能够归到神的家里面。那第四件事情，今天是美国副总统呼吁的那个全国祷告日，刚才在讲道里面那个张牧师也提到，那齐牧师也提醒到我们，我们今天应该除了祷告日之会，应该是所谓赎罪的 日子。我们呢，基督徒呢，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请大家呢，在崇拜之后，带着跟你一块在网上参加崇拜的呢，一起为这个教会、为全国、全世界来在神面前悔改祷告，然后呢，也求神的怜悯临到这个国家，临到世界其他的国家，让这个疫情能够在非常短暂的时间之内呢，能够过去。那第五件事情就是祷告完之后，如果可以的话呢，请你参加线上的主日学，可能会有一些困难，请你们稍安勿躁，尽量的能够上，因为弟兄姐妹已经预备好了。愿神祝福大家。所以呢，现在请大家在座位上面呢，然后默祷。当诗琴的琴声响起的时候，请大家起立，我们唱那个《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大名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大名成为以马内利。神祝福保守大家，下个礼拜天网上见。